都一直在改变，我们的主是永远不改变的，他是昨日今日永远的主。所以我们很开心今天能够在 Calvary 再次在这里传主的话语。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亲爱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实在是你的恩典来托住我们，因为福音是你的大能，能救一切相信的。主啊，求你也越过人的软弱，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主啊，当今天有福音朋友在你面前时候，主啊，求你打开他们里面的眼睛。主啊，求你话语种在他们心中，使他们能够被你得着。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求你亲自带领今天的聚集，我们荣耀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要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我们比较长，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一到二十节。因为比较长，我们请弟兄姐妹一同来念，就是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他们来到海的那边哥拉森的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从坟茔里出来引着他。那人缠住在坟茔里，没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铁链也不能，因为人屡次用铁链锁住他，铁链也被他打断，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总没有人能制服他。他昼夜在坟茔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他远远地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只做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是因为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从这人身上出来吧。”耶稣问他：“你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以及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狮子，也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那啊。”不说，耶稣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窜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换猪的人就跑去告诉城里乡下人，众人就来看是什么事。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那被捉了的人，就从前被群鬼所护着，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着所遭遇的都告诉众人。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你回家去，到你的妻子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事是很大的事是怎样怜悯都告诉他们。那人就走了，在迪布瓜波利传扬耶稣基督的事，众人就都稀奇。我们感谢神，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明确的，主耶稣就是要到海的那一边，他是从加利利到对岸去，目的很简单，就是要释放那一位被群鬼呼着的人。所以主耶稣叫门徒开船到那一边，当主耶稣一下船的时候，就有一个被污鬼呼着的人，他从墓茔里出来，他是住在坟墓里面。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住在坟墓里面，除非我们精神上有问题，或者就是被这个污鬼附着的人，他才会这样行。 没有一个人不愿意住在家中，但是他被巫鬼赶到旷野，在路加福音那边有说被巫鬼赶到旷野，赶到坟墓那边。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人是何等何等的可怜，甚至众人啊想用铁链或脚镣来锁住他都不可能，这些都被他折断了。为什么？这是仇敌的力量。不要小看魔鬼，魔鬼的力量是很大的，何况在这一个人身上不是一个巫鬼，而是一群巫鬼在那里。所以我在复习这个事情的时候，在思想这个事情，我就想起我以前啊在国内听到那些年长弟兄姐妹的见证。当时是很早以前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我一想一下都是可能有40年了。当时在国内啊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个左右，时间不是很清楚，我们去聚会的时候，当时没有现在这么自由，当时聚会都是偷偷摸摸的，因为当时还没开放，政府还在抓，我们去聚会都很刻目去参加聚会。那些年长的弟兄姐妹们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做见证，就是关于被巫鬼附着的人，他们怎样奉主的名在那里赶鬼。哇，当时他们说去赶鬼的时候，因为当时不是很自由，也基督徒受到很大很大的迫害，谁都不愿意去，因为有时候是干部里面的家属他被巫鬼附着了，但是人家来请，弟兄姊妹会不会怕？因为他们一直千方百计来迫害教会，来抓基督徒，而今天他们家里人发生了这件事情，他们不得不来到教会请弟兄姐妹。因为在以前在家里家乡那边啊，都是一个村一个村的，一个村一个村都大家都很熟悉，整个村的人可能都会互相彼此之间都很认识，甚至谁家里是基督徒，谁是啊教会里面的，好像他们说是头头，他们都很知道。所以他们不得因着他们家里人被巫鬼附着的时候，家里搞得真的是乱七八糟，因为鬼不会给你家里有一个平安，所以他们在这个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来到弟兄姐妹家里。本来他们是很骄傲的，眼睛是看得很高的，因为他们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因着这件事情，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请求弟兄姐妹为他们家里赶鬼。这是非常非常事实的，是他们亲自经历见证的。但是鬼是也是魔鬼是很厉害的，当他们去请的时候，魔鬼已经知道了，这个不是我们随便编出来，这是弟兄亲自见证，魔鬼知道了，他说你不要去请某某人。当弟兄姐妹去的时候，当然他在主面前先祷告，同心去的时候，快到他们家里，魔鬼就知道谁名字，他说你不要进来，你们不可以进来。但是弟兄姐妹会不会受到拦阻？神的恩神的大能不受到任何拦阻，他们就进去了。这个原来呀，被巫鬼附着的人在家里有时候是拿着刀，有时候拿着棍子，各种各样的心思都有。因为弟兄在那当时讲见证的时候，不是说一次去赶鬼，是很多去不同的家里，所以他们去的时候那些仇敌非常凶恶，当时他们有很多民兵啊想控制这些被巫鬼附着的人，就像刚才说到人想用铁链或用脚镣来控制，却被他全部折断了。同样当时也是这样，那么多的民兵想压制住一个被巫鬼附着的人，就根本没办法， 甚至这些人都被他打了，都怕了。但我们几位弟兄姐妹有时候年龄很大，看过去人按着人看过去是暖暖弱弱的，但他们进去的时候奉主名捆绑仇敌时候，那个人被污鬼附着了就服服帖帖，但他有时候手上拿着刀或者拿着棍子，弟兄们或者姐妹们说奉主的名将你的手上刀棍子换下来，哦，那个被污鬼附着的人真的服服帖帖就顺顺服服的换下来。所以弟兄们或者姐妹们说奉主的名离开这个人身上，他们很明显很明显，他们见证说仇敌就这样使他这个人受苦以后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神的作为是何等大，我们主不是说当时在这个时候赶鬼，我们的主是昨日今日是远远存在的，而不是当时在这里有这件事情，哦，现在就没有。有的人可能会想，哎呀，现在是21世纪，又是大城市，哪来的污鬼呢？哪来的这些？可能这些都是乡下人的，城市里面没有，错了，城市里面照样有。污鬼他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来欺骗我们。就在前几年，就在我们家里，就是不久前，在我们家里就有一位人，几位姐妹带着一位被污鬼附着的人，他们姐妹几位就替他赶祷告唱诗，他们就看魔鬼从他身上离开了，本来他要拿刀来砍自己，然后就完全离开了。这是我听我太太给我讲的，我是没有参与。不是说没有，因为魔鬼他会化成光明的使者来欺骗我们。我们主耶稣的显现是要破坏魔鬼一切的作为，当主耶稣在那里的时候，魔鬼的一切作为就完全消失了。因为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是从乡里来的啊，因为我们在国内啊，在乡里面会常常很多怎么讲，拜迷信的人，特别我们以前在我家乡的时候，在拜迷信的人，如果家里要特别做喜事什么，他通宵做迷信，会通宵在那里好像做道士什么，是拜什么很多很多东西。但是当只有我们主在那里的时候，这些所拜的完全失效。因为我们以前有一群，在几十年前我们也是年轻人过来的，我们有一帮好像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在一起聚会。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姐妹，这个姐妹也是很暖暖弱弱很害羞的一个姐妹，她也是刚刚信主不久，她就跟着她的母亲去参加人家的婚礼。当还没有婚礼还没开始，第二天开始，他第一天去，因为我们以前去的时候都是走路去的，比较遥远，所以他去的时候那天晚上他住在他家里，但是他没事做，因为不像现在的人一没事做电脑手机就拿出来，他就没事做，就坐在厅里面。到了厅晚上，这个厅里面要做什么，他可能要做迷信要做道士了，那姐妹就坐在那个角落里面，在那里默默的祷告，在那里唱诗，默默的唱诗祷告。可是他们那些做迷信的人做道士的人一直在做，怎么做好像都做不起来，他们就觉得很奇怪，平时很顺利好像就请了魔鬼出来，他今天怎么请都请不出来，然后就请叫一个更大的人来，也这样做不起来。他想，哎呀，把这个地方做大一点，那些道具多拿一点出来，就叫那个姐妹说，你能不能帮我把桌子移一下。那我们姐妹怎么讲，她说耶稣的圣魔鬼失败， 哇，他们会跳起来，原来你这个人坐在这里，所以我一直请，怎么请都请不出来。所以看到我们主耶稣的显现是要败坏一切魔鬼的作为，当主在那里时候，魔鬼就没有他的地位，没有他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啊，不是说哦，仇敌不会工作，仇敌照样的工作。我们常常里面人里面有恶性，我们这个恶性有时候抽过的时候就会被仇敌所利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谎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谎事也都可行，但不要受到他的辖制。一旦我们受到这个辖制，我们里面他的背后就有仇敌的工作。我们常常会说，因为我们里面有的人很多恶性，我们会常常说，哎呀，你这个喜欢赌博的人会说他什么赌鬼，喜欢喝酒的人会说他什么是色鬼，哎，喝酒的酒鬼，喜欢淫乱的人，我们就会叫他蛇鬼，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它背后都有仇敌的工作。当我们如果说仇敌会利用说，哎呀，赌博没关系啊，小赌怡情，但是当一个人他堕落到里面被他控制的时候，其实是后面的背后的那仇敌在控制着一个人。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因着赌博搞得家破人亡，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真的一拿到钱啊就去赌，辛辛苦苦的工作一个星期，一收到钱今天晚上就跑到赌场去，可能在几个小时钱就没了。我有一个同事，以前有个同事，我一次碰到他，我说，哎呀，很久没见到你啊，最近怎么样，做得好不好？他说做得不错。那我也开心，我说不错，但是他说我没钱。我说做得不错怎么会没钱？他说我喜欢赌啊。我说你可以控制不要，他说控制不了，一有钱就会喜欢往赌场里面走。所以你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被赌博的鬼控制的时候，我们是身不由己的。我以前听到一个弟兄做见证啊，讲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因着赌博是发生什么事情，家破人亡。他喜欢赌博，每次一赌就把回来输了就打自己家里人，所以妻子也离开他们，他也很后悔，不是他不悔，他很后悔。他就决定如果再赌一次，他砍掉一只手一根手指头。他有没有赌？有没有改？没有改。他真的去赌，但是这个人心也很狠，砍掉了一根手指头。可是过了一段，这个手指头好了以后，我们常常会说什么好了伤疤忘了痛。当好了以后又去赌，又砍了一根，直到这五根手指头全部砍没了。那以前不像现在到赌场那边，以前都大部分都是打牌的，要手去抓的，但他没有手指头他就不会赌了，就不会抓牌了。他有没有改？他没有改。他怎么做？他不会，没有手指头赌博了什么，他拿了一碗米换在桌前，牌一张一张插在米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当他被控制的时候，真的身不由己，不是说你的恶性，这个就不是说是我们里面的恶性，这个是我们背后的仇敌在那里工作。还有喝酒的人也是这样，他完全被酒精所麻醉的，当他喝酒的时候叫他戒，他完全戒不了。还有现在毒品也是一样的，就在几周前我们教会来的一个年轻人， 身上蚊子是家里人很担心他，就然后我们知道了以后，原来是什么吸毒。有一天晚上他吸了毒，可能那些毒品在他身上工作以后，就去炸人家的汽车，然后被警察抓了。如果一个好好的人会做这样出轨的事吗？我们一个好好的人不会的。为什么他们会做？因为他们背后仇敌在工作。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被任何东西所辖制的。圣经说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受到他辖制。特别现在我们很多人都会被着什么东西辖制呢？被游戏机，甚至我们被我们的手机所辖制的。我们常常跟年轻人在一起，还没有谈上几句，手机就拿出来在刷手机。我在人家家里做工的时候，很多看到那些年轻人，不论是中学生的、小学生的、很小的，整天在那里玩游戏，一回到家里书包一扔，游戏就打出来。我想他们在学校的时候整天头脑在想，哎呀，我回去怎么打游戏，我上一次还没有打过关，这个回去要好好打，上次跟对方打游戏可能打输了，这次要赢他。所以我们很容易被这些所辖制的，还有手机也很容易辖制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人现在人啊，如果离不开手机就受不了了，是吧？手机啊是非常非常容易辖制人。我在网络上看说现在人最厉害的发明是什么，他说不是原子弹也不是氢弹，而是我们的手机，它是最厉害的发明。他手机能够干掉什么？干掉电视机，他说干掉收音机，干掉照相机，干掉游戏机，干掉手表，干掉点钟，甚至干掉我们的眼睛，干掉我们的脊椎，最终干掉我们整个人的身体健康。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人很容易因着这些事情，看过去好像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如果被辖制了就是不正常。你看因着手机会破坏我们的身体，同样在这里你看这个仇敌啊，被乌鬼糊着的人，他整天在山中在坟茔里喊叫，并且用石头来伤害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每一个人的身体是神按着他的形象造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神的殿，都在神眼中都看为非常非常的宝贝。可是仇敌就会利用各种方法来伤害我们的身体。所以当主耶稣很明确来到这里要将一群乌鬼赶出这一个人的时候，当主耶稣一下船，圣经怎么讲？这个人远远的看到耶稣就来拜他。为什么魔鬼会来拜他呢？魔鬼就不喜欢主耶稣来。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段圣经之前，前面有一个小插曲，主耶稣叫门徒渡到海的那一边，事后当船开到海的当中时候，海突然起了大暴风雨，大风浪。我相信这个风浪不是大自然自己起的，而是仇敌为了拦阻耶稣跟他门徒们前行，拦阻他们来到哥拉森这个地方，所以那群仇敌在那里兴风作浪。他的目的是非常明显的，不让耶稣到这个地方来。但他们拦阻不了时候，他是无路可逃的，他只能到耶稣跟前来拜他。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你看仇敌知道我们的主是神的儿子，是至高神的儿子。当人不认识的时候，仇敌认识，因为仇敌也是神所造的，他本来是在神面前来服侍神的，但因着他的骄傲，想与神为同等，所以他愿意沦为仇敌。不是我们中国人讲到我们死后好变成鬼也换不过你，不是，我们人不会死后不是会变成鬼。从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人死后有两个地方去的，就在这路加福音说财主跟拉撒路那个故事。我们基督徒去的地方是在乐园那边等着主耶稣，而非基督徒他们所去的地方是在那里阴间，在那里受苦。所以仇敌他很认识耶稣，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你看到主耶稣门徒一直跟着耶稣，还不知道耶稣是谁。就是刚才说到当主渡到湖的当中的时候，海的当中的时候，这个起了风浪，这个风浪就把船都装了满，因为这些风浪都刚才说到是仇敌的。你要知道主耶稣这些门徒是做什么用，他是在海边长大的，是靠打鱼为生的，他们对天气看得非常准，他今天可以不可以出海他都很知道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父亲他在海边的，基本上他现在包括现在70多岁，每天除非天气不允许他不出去打鱼，否则他每天都要出去打鱼。但他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在谈话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要出去打鱼之前，早上要先到海边转一转，看一看今天天气适合不适合他们出去打鱼。他们不看手机的，他们这些渔民是非常厉害的，他们只要看一下天气就知道会不会起暴风雨，适合不适合他们出海。所以主耶稣带着这些门徒，他们是渔民的，他们对天气是非常熟悉的。当他们来到海当中时候，突然起了这个大风暴，甚至船都满了水。所以这不是大自然引起的，是仇敌在那里工作。所以当他去叫醒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斥责风和浪。当耶稣斥责风和浪的时候，风和浪就大大的平静下来。当风浪大平静下来，门徒怎么说？这到底是谁呀？这个人到底是谁？连风和浪都听从他。所以当门徒不认识耶稣到底是谁时候，仇敌是认识的。所以当他仇敌就过来拜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知道我们的主是至高神的儿子，他是神。所以仇敌在那里拜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说你要叫我不要叫我受苦。为什么仇敌说到不要叫我受苦？其实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得很清楚，因为主会叫他去无底坑那边。无底坑是什么地方？是硫磺与火，是在那里是火不灭从不死的地方，是为着魔鬼和跟随他的人所预备的地方，是在那里是痛苦的地方。所以仇敌说不要叫他们受苦，然后仇敌中间讲一句话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你看这句话是不是好像也我们也经常听到这句话呢？仇敌也将这句话放在福音朋友的心中，当我们给传福音给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到，哎呀你们信主很好，但是跟我没关系，哎，我们也知道你的信主是做好事， 但是我不愿意，而我也进不来啊。所以我们三番五次跟福音朋友传福音，叫他们来信主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哎呀，我真的信不来，我跟你没关系啊，跟信主没关系，我与你没关系。甚至当我们传福音给家里人，他们有时候就说，哎，你给我讲别的都可以，不要给我讲耶稣。为什么？仇敌将这件事情放在人心中，所以我们人里面是有罪的，有罪都不愿意来亲近神。因为主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在我里面的就不在黑暗当中。因为我们里面当罪控制在我们人心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是黑暗的，所以不愿意来亲近光。当主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而这个人的背后，仇敌回答说，我叫群。群是什么意思呢？群在罗马军团里面是说到一个军团的意思，这个军团是多少人？大概在4到6千人。也就是说，这个人身上有几千个仇敌在这个人身上，所以他无法控制。你能想用什么办法用锁链来控制，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当主耶稣来的时候，仇敌知道他是无路可逃的时候，他就只能再请求耶稣叫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为什么不要离开这个地方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很清楚为什么仇敌说叫耶稣说不要叫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刚好山坡上有一群猪在那里吃食，魔鬼就邀请求耶稣让他进入这一群猪里面。我相信哥拉森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因为以色列人是不吃猪肉的，他根本不会去养猪。因为在利未记那边讲到，这些不洁净的动物你不可吃，哪怕是死了以后他的尸首你也不可以摸。所以这些地方有养猪的都是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很明显来到这个地方是要来拯救这个人。所以那一群猪在那里吃食的时候，魔鬼就央求要进入这一群猪里面，主耶稣就许可。当这群魔鬼进入猪群的时候，猪受到惊吓就窜下山崖，投在海里死了。而这个看猪的人看到这种情景，就跑到，至少他要跑到自己那边去告诉猪场主，是吧？他替人家养猪，这一群猪突然间跑到山崖窜到海里死了，他要跑到去告诉猪场主啊。他怎么告诉？我想这一个看猪的人一定有主耶稣在那里给被乌鬼糊着的人对话，他在那里听。因为我们有时候人发生事情都很喜欢凑热闹，看去看看，哎呀，这个人突然跑来拜耶稣，哎，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很好奇在那里听。所以他在主耶稣跟这个人对话整个发生过程中他都听到了，都很明白，所以他就跑回去跟人家讲。不然你在那里看猪，我是想不然他在那里看猪，突然猪闯下山崖淹死了，他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猪突然会闯下山崖淹死了。所以他在那里听到这些事情时候，他就跑回去将这个过程告诉给城里人或者乡下人，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出来看到，原来这一个人原来不穿衣服的在山中大声喊叫伤自己的人，今天在那里安静坐在那里，原来是不穿衣服现在穿上衣服在那里， 他们心里明白，再加上这个人在那边讲了以后，他们心里就完全明白了，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很可惜，这城里人知道这个人原来是怎么样的人，现在被主拯救以后，穿上衣服，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完全跟以前不一样的人。可他们不但没有留下耶稣，反而叫耶稣离开他们。为什么？为什么叫耶稣离开他们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的选择太重了，他们的选择实在太重了。因着一个人，他选择了2000头猪，这2000头猪按照我们人来算，不论是以前的，不论是现在的，都不是一个小数目。当然我不会去算这些钱，我相信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福音朋友，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看为非常非常的宝贵，远远是胜过这2000头猪。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赔上自己的身体，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所以我们人的生命在主眼中，在神的眼中看为非常非常的宝贵，比胜过这2000头猪。我们很可惜，可是这里的人因着他们自己的选择，叫耶稣离开这个地方。当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愿意得到这个救恩，也有的人不愿意。刚才说到我们传福音给人，有的人说，哎呀，这跟我没关系，哎呀，你不要给我讲这个。我们很想福音朋友能得到这个宝贵的福气，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可是有的人拒绝了，就像这哥拉森的人他拒绝一样。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地方，主耶稣同样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那边的人就得救，那就是撒玛利亚人。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有没有看到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对话？这个夫人是个罪人，当耶稣跟他对话的时候，将他的里面的罪讲出来的时候，他放下水桶跑到车里去，将他一生自己一生闷在身心上所有的罪，主耶稣怎样将他讲出来，都见证给身边的人。很多人就出来看到耶稣就挽留他，所以主耶稣也在撒玛利亚住了2个人，并且信的人很多。所以同样这两个给我们一个对照，为什么刚才说到魔鬼为什么再三要求叫他不要离开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人不愿意接受耶稣，这个地方的人叫耶稣离开他们。所以这个地方是魔鬼很喜欢很享受的地方，很多地方可以去的地方。所以亲爱的病朋友，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留一个地步。所以当他们拒绝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这个被耶稣拯救的人也想跟着耶稣走，主耶稣给他怎么讲呢？他说，你回家去，回到你亲属那边去，将神在你身上做何等大的事，怎样怜悯你，见证出来。这里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是迪加波利，是一个10个城的地方，都是外邦人，很多很多不信的。但是主要留下福音的战士在那里，要留下福音的使者在那里，为神的福音做在那里战斗。虽然外面很多不信的人，虽然仇敌的攻击是很大的，但神的福音不受任何拦阻的。神留下那一个人在那里为他的福音作战。这一个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看，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我们的是不是也像这一个人光景一样，神在我们身上是做的何等大的事，神也同时向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说话，叫我们回到家中，回到我们亲朋当中，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将神在我们身上做何等大的事见证出来。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好的挑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家都一家一家的都能够归向神。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你看一个人，神主耶稣为了拯救这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地方，他的目的很简单，是要拯救人。同样今天主耶稣来到地上，为了我们的罪，他愿意付上极重的代价，为了我们的罪，他上了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只要我们愿意，我们罪就能得到赦免。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我们每一个福音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从神来的永远的生命，并且当我们得着主来的永远生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依靠，我们有一个祈求，我们可以向他祈求。特别在这个新冠肺炎到处肆虐的时候，当你没信主，你不知道向谁祈求。我们感谢神，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当新冠肺炎来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祈求的神，我们会向神祷告，求神保守。因为主耶稣说，我所赐给你们的平安是世人无法给你的，他赐给我们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是我们心里的平安。我们就像这个门徒在海上时候遇到大风浪的时候，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他在那里祈求我们的主，主就将平安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福音朋友也能够得着这个救恩，得着从神来的平安。我们很感谢神，我们也更希望那些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或已经来到我们很多次的福音朋友们，请你能够打开心，让耶稣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都能够成神家的一份子。希望主能够祝福他的话语，使他的话语能够在我们当中，在弟兄姐妹当中被供应，使我们不被任何所捆绑，能够将主的话语能够常常在我们心中来喂养我们，来供应我们，也使福音朋友能够得着这个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点祷告。亲爱主，是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人的言语实在是有限，主啊，求你亲自向福音朋友的心说话，使他们的心能够像好土一样，使你的话语能够种在他们心中，使你的话语在他们心中能够生根发芽，能够开花结果。主啊，求你来帮助，求你来供应，求你亲自祝福，使每一个人都能够被你得着。因为在这末世的时候，仇敌用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吸引人，来攻击人。主啊，你的恩典远远供每一个人使用，凡求告你的，主啊，你就给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被你得着。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一切荣耀尊贵都要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